今天我们有本堂牧师江牧师为我们证道，所讲题是祷告的秘密。
好，弟兄姊妹早晨。好，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低头一起祈祷。我们亲爱的主，我们仰望你，我们特别在这个迎接你降生、纪念你降生的日子，我们都是怀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你去等候庆祝你降生的日子。我们求你都帮助我们今天在主日的清晨，你悦纳我们的敬拜，悦纳我们用歌声、用嘴唇对你所献的祭。我求主你都带领，求圣灵临到我们中间，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窍。主叫我们每一个可以有一个谦卑、一个柔软受教的心，在当中去聆听你对我们所讲的说话。求真主你都越过人的软弱，主让你的说话可以很完备、很清楚来到去宣讲。我们恭敬交托，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那呢今天就继续跟大家分享但以理书第六章。我们知道第六章其实都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都很简单、很直接，就照着应该一看呢，其实你就会很明白。不过这个故事也是很戏剧性的，就第六章其实就是承接着第五章30-31节。所以你看看那里第五章最后那里就说，当夜加勒底王帕沙撒就被杀，米底亚人大流士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很明显这个是改朝换代的一个事件来的。加勒底其实就是巴比伦，曾经盛极一时、雄霸一方，但这个国家去到最后都要宣告灭亡，就由波斯帝国去取代了这个国家。在第一节那时候的波斯王就叫做大流士，如果你看开以前旧版的和合本，其实这个名字叫大利乌，新版就改叫大流士。对一个新的帝国来说呢，就第一件事就要是建立一个管理的制度。所以大流士呢跟着第一节就说呢，他就随心所愿，但他意思就是说按住他自己的心愿，当然不是乱来了，就是我相信他都是很认真来到去立了120个总督，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部门来到去管理这个国家。另外亦都在这120个人之上亦都立了有3位的总长，就这3位总长，120个总督就要向这3位的总长去回复事务。用今天的说话说呢，这120个人这班的总督呢就要向3位的总长去问责，是吧？原来问责制度在以前波斯就已经有了，就要为他们所做来去负责任。但以理就是那3个总长里面其中一个。我想大家特别留意是第3节，那里说什么呢？那里说但以理因为有美好的灵性，因为这个原因令到他在工作的表现是超越、是好过其他的总长和总督。所以大流士王就很欣赏但以理，就想立他去治理全国。所以我相信你知道这个意思，就是说但以理是宰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果大家记得在一章第4节那里，圣经已经很清楚说但以理当他去到巴比伦的时候，他已经是通达各样的学问、知识、聪明是俱备的了。换句话说，其实但以理的确有他丰富的知识，有他个人的才干。由巴比伦现在转到去波斯，他的表现同样都比王是赏识，同样可以一路提拔去到现在，去到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请留意这里圣经怎么说，第3节，他这一份的才干、知识、他的表现同佢嘅灵性系有好直接、好密切嘅关系。嗰个点样讲啊？因为佢有美好嘅灵性，以致佢可以超越其他嘅总督、总长。哎呀，原来一个人嘅才干、佢嘅知识表现，其实同佢嘅灵性系有好密切嘅关系。我最近睇两本书，咁好过瘾、好有趣嘅。 咁兩本書其實彼此都有關係。第一本咧就叫《但以理子女教育法》，但以理子女教育法，咁就係由南韓一個女性嘅傳道係寫，咁啊講佢點樣教佢嘅仔女成長，咁啊結果都非常之好喎。其中有一個仔咧，佢最後就喺漢城大學，我唔知有冇改名而家。啊！你知漢城改咗首爾，唔知有冇改，不過咧，總之叫漢城大學，就係即係首都大學，地位就等於中國嘅北京大學，即係好好最頂尖嘅一間大學，以差唔多滿分，係全校成個大學嘅第一名可以畢業啊！而呢一個仔咧，當佢大個，佢就寫另一本書，就叫《但以理讀書法》。當他大個就講翻佢點樣讀書嗰個方法，講翻佢阿媽細個點樣教佢，佢一路成長佢嘅經歷同埋佢嘅感受。呢個後生仔喺佢寫書喺佢分享嘅時候，佢話佢家境其實唔係好富裕，其實好相對好貧窮。佢去到高中先係第一次可以參加啲同學搞嘅宴會，並且係人哋請佢，佢自己都冇錢。就佢細個嘅時候，成日俾佢阿媽哇打到手腫腳腫，原因只有一個，原因就因為唔單止係白厭啊，係冇按住神嘅説話去生活。佢屋企有一個好重要，但係都好簡單嘅規矩，佢冇祈禱咧就唔可以食飯，冇讀經就唔可以讀書，冇祈禱就唔可以食飯，冇讀經就唔可以讀書。所以佢大个嘅时候去到考试啦，其实佢都冇停止参加教会嘅聚会，参加培灵会等等呢啲冇停止。哎呀，你知去到中学嘅时候咧，佢已经读咗至少100次嘅箴言啦。哇，真系我好惭愧，中学嘅时候已经读咗100次，所以你发觉其实佢好知道咩啱咩系错。由细个佢已经好知道，年轻嘅时候佢已经立志要成为好似但以理咁样嘅人。不是去到宰相，是以荣耀神来到去读书。当然后生仔在他读书的时候，其实都同样会面对很多试探，很多诱惑。但是当他要犯罪的时候，他就想起一幅的图画，就是他妈从小每一天跪低流泪为他，为他家祈祷，他想起这幅图画，他想起之后，他就有力量可以胜过试探，胜过不同的诱惑。他胜过试探，他就可以专心读书，不会坐在那里心不知道飞了去哪里。所以他读，他分享，他读个半钟就等于人家读4-5个钟。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他可以专心。你想想，如果他读4-5个钟，可能等于人家读成日的了。专心就很重要，不会说一路想着一路打机，不会，不会去专心读书。不一定说他特别聪明，但是个半钟就等于人家4-5个钟。后来他刚才也讲，他考上汉城大学，在一年班其实有一科，一个教授，他20年都没有给过人，没有给过学生 A 加，但是现在这个学生给了 A 加，哇，全校轰动，发生什么事，竟然可以在这个教授那里拿到个 A 加，最后他是全校第一，也都接近满分，不是 A 就 A 加，这些成绩就可以毕业，好优秀嘅成绩，所以国家俾钱佢去留学去做研究。南韩嗰啲大企业咧都重金礼聘佢去帮手，不过佢都拒绝。最后佢做咗传道人。其实我只系想讲一样嘢，要培育一个人成才咧，其实除咗佢嘅智力、佢嘅 IQ， 除咗佢嘅情绪、佢嘅 EQ， 除咗呢样嗰样弹琴、跳舞、画画，除了这些之外，其实他的灵性，他的 SQ， 其实我相信是更加重要。灵性和他的才干知识其实是很密切的关系。第三节那里讲，但以理就因为他有美好的灵性，所以他的表现可以超越其他的种族，种族不是纯粹因为他的知识，是他的灵性，不是纯粹因为他的智力情绪，是他的灵性可以叫他超越其他的众将众督。灵性和一个人的才干知识其实有很密切的关系。不过请我们都留意，其实但以理是一个犹太人来的， 是一个异族，而一个亡国的大臣。所以这么短时间他去到波斯都可以爬到这么高，其实周围一定很多人不是羡慕他，是妒忌他。所以周围其他的总督总长，哇，很妒忌但以理。妒忌的话就自然找办法去整他，去参他，不过都找不到。第四节怎样讲，但以理是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找不到怎么办呢？结果他就要在他的宗教信仰那里找他的把柄。所以那班总督总长就来到王面前，希望大流士立一个禁令。那个禁令讲什么呢？30日内有哪一个在王之外向其他神或者其他人求呢，就即刻要扔落狮子坑，不用问一定死定。结果呢，大流士就接纳这个的请求，在个禁令那里盖了玉璽，意思就是不可以再改的了，任何人违反这个禁令都一定要受惩罚，扔落狮子坑，连王都没有情讲。然后去到第十节，请留意这节经文，我那时初信我背过很多次，所以很熟。第十节那里怎样讲？第十节他说，当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知道的，就回到自己家，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的神面前，感谢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祷告对但以理不是一个偶然，其实是一个习惯来的。当然但以理这样做很明显是违反了王的禁令，都中了那班人的诡计。大流士去，他很想认识但以理，但他都真的很不想这件事发生，不过几不愿意都好，既然已经盖了玉璽了，他都一定最后要将但以理交出，然后扔落狮子坑。去到这里可能大家都很紧张，如果你不知道个故事，结果扔落狮子坑怎么呢？上帝就很保守，封住狮子的口，没有被狮子咬伤，然后完整无缺在个坑那里上回来。调回转，反而要控告但以理那班人，他们妻子连埋妻子儿女一起扔落狮子坑，未落到去就已经被狮子咬死了。这个是第六章那个故事，你听落你都觉得很吸引，很有戏剧性的。你如果拍戏，的确你想一想，如果你有兴趣的，第六章其实可以拍套戏，很多情节你可以想到其实可以很吸引的。好人遇到困难，就算被人陷害都好，最后都可以得到好报。恶人就算一时奸计得逞，但是很快最后他都受到应得的报应。所以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很大快人心的。你和我看完都很开心，大快人心。所以特别儿童主一学呢，可能不知一年又一年咁样重复咁样讲呢个故事，好大快人心嘅。不过请留意，成个故事最重要咧，最值得我哋要注意，其实唔系个结局，唔系上帝点样，哇，点样保守但以理喺个狮子坑，究竟落咗去狮子又发生咩事咧？咁唔系嗰样嘢，成个故事最重要，其实系喺第十节啊，嗰度点样讲啊？但以理知道的，知道那个禁令盖了玉璽之后，他不知道就没得好讲，他不知道嘛，即你都不知道，不知道就没得好讲，但是知道之后呢，他仍然继续回到家，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上帝面前祷告感谢，跟平常一样。但是你知道的，他知道，一定知道，不会不知道，他一定知道那些是总督总长他们这班人的诡计，亦都一定知道他继续这样做是会有杀身之祸。他没有想着王可以帮到他，不会的。在这个生死关头，如果你是但以理，其实你都是有很多原因，很合理的原因，不需要这样做，不需要继续这样祈祷的。祈祷可以，不过你不需要做出来而已，你的心祈就可以了，你的心祈完，你不用做出来，人家就不知道咯，其实可以的。又或者为三十日，其实都很短，很快过，过三十日再祈祷就没事咯，不是很长时间，其实都还可以有很多原因，你不需要继续这样做的。同时大家留意， 但以理他不是临急先至祈祷，哇！求上帝你保守我离开这个苦难。他不是尽头，然后上帝先开始，其实啱啱相反。面对这个苦难咧，他不祈祷就咩事都冇。你明个意思？不祈祷佢反而咩事都冇。不是去到苦难，上帝 A 人的尽头，上帝先开始。不祈祷反而咩事都冇。但以理仍然按照他的习惯去祈祷。简单讲，其实但以理是将他的生命压住上去。所以其实祈祷究竟有什么秘密，以致但以理他愿意将自己的生命压上去？祈祷有什么秘密呢？他明知的，为什么他仍然愿意这样做，继续祈祷，是将自己的生命压上去？你知道做基督徒呢，就你信了主，其实你要做多很多事。所以不知道在座有没有未信，你未信你要知道，其实做基督徒是要做多很多事。你要读经，你要祈祷，你要翻聚会，你要敬拜，你要团契，你要传福音，你要见证，你要侍奉。可能你都还会再数，你十只手指可能数不完。不过在这么多样东西里面，你有没有发觉其实祈祷是都挺令人觉得很困惑的。你耷低头眯埋眼祈祷，你有没有问过，喂，上帝是不是真的会听我们祈祷？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刚刚上个礼拜才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跟他一起看圣经，看讲到祈祷的时候，他就突然之间擘大只眼，很细声地问我，喂，上帝是不是真的会听我们祈祷？如果是你，你会怎样答？又或者如果我们病了，哇，我们很想有人为我祈祷，哇，找一个不够，哎，去到找到十个了，究竟一个祈祷和十个祈祷有什么分别？是不是十个功力就劲一点，集合在一起，哇，功力可以去到，然后一个只有一个，不是很够功力，所以是不是就没那么好呢？那当然你十个人祈祷都有十个人关心，你知道，那当然好过一个，但是祈祷本身十个和一个究竟有什么分别呢？是不是真的厉害一点？一个没那么厉害，一个厉害一点。你知道祈祷就不像你跟人聊天，你跟人聊天你可以即时知道对方有什么反应，这样叫对话交流，是不是？但你祈祷完讲完一大堆东西，然后擘大只眼，你有没有发觉其实，哎，好像没什么事做过？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感觉。你知道这个社会很讲效率，很要即时反应，但坦白说祈祷就是一个最没有效率的活动，做完你都不知道上帝有什么反应，亦都不知道要等到几时上帝才会有反应，你不知道的。所以做完好像觉得什么都没有做过，甚至觉得浪费时间，上帝既然都知道了，还说来做什么呢？所以你有没有发觉理论头脑上我们知道其实祈祷很重要，很重要，是吗？圣经都不断教导我们要不住祈祷，哇，要不住祈祷。我初信的时候都不知听过很多次，我们要祈祷要去到一个地步好像呼吸一样，哇，真的我那时觉得很神奇，很奇妙，怎样祈祷可以好像呼吸一样呢？哇，祈祷真的很重要，你是呼吸重要嘛，就做呼吸祈祷好像呼吸一样。所以理论上其实祈祷很重要，但是实际生活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你真的满意自己的祈祷生活，除了你的早祷晚祷或者一日三餐借饭礼牌要祈祷之外，你会不会另外再花时间去祈祷？所以美国呢有一个调查，美国其实很多调查，就访问了678个6700个信徒，就问他们，喂，你们有几多个满意自己的祈祷生活呢？你知道答案是怎样？678就只是有23个答话满意，所以你减一减佢，即系655个信徒系唔满意自己嘅祈祷生活，即系话超过95% 系唔满意噶。如果我当呢度200人咧，唔够十个系满意自己嘅祈祷生活。所以如果而家表态咧，就唔好知个结果会系点。不过无论点都，究竟祈祷系乜？以至理论我们觉得这么重要，但是实际上有这么大的差距。又或者为什么但以理他宁愿将自己的生命压上，他都不放弃祈祷？ 祈祷究竟有啲乜嘢嘅秘密呢？或者问翻刚才个问题啊，究竟上帝有冇听我哋祈祷呢？如果问你，你会点样答呢？可能如果你要做栽培，你都要预备一啲答案 ，model answer 去答。如果上帝系咪真系听我哋祈祷，你会点样答呢？我会答系，上帝真系会听我哋祈祷。咁我点知咧？咁嗱，我唔系独得先机，即系好简单。原点解会即系凭信心？我系相信上帝的确会听我哋祈祷，按佢嘅心意，都按佢嘅时间去成就。所以祈祷其实个起始点啊，开始其实就系讲紧信心，凭信心去到上帝祈求，就系咁简单。所以嗱，我唔知道你会唔会都发觉，我你好多唔知听过好多次嘅，我成日觉得对上帝，哎，我系觉得唔信心唔系好够。我不断 repeat， 又成日觉得，哎，硬系去到任何阶段都好啦，我哋都觉得信心唔系好够。咁你有咩办法可以令我嘅信心多啲咧？有咩办法？哎，你唔知点算？哎，算啦，眯埋眼咁啊去啦咁。嗱，信心你唔系可以挤出嚟嘅，挤你都唔系可以挤到几多，唔系可以挤到几耐嘅啫。祈祷个起始点就系信心，要操练信心就系操练祈祷。操练祈祷就是操练紧你的信心，所以调翻转，如果冇信心，亦根本唔会有人去祈祷。边有人话眯埋眼耷低头咁讲一大堆嘢？如果冇信心嘅话，根本唔会祈祷。所以如果你要操练你的信心，祈祷，操练祈祷就是操练我哋嘅信心，对上帝嗰个嘅信心。嗱，第二样嘢。请我们留意，但以理在这里他祈祷的那个姿势是双膝跪在上帝面前。很明显，这个是一个很谦卑的动作。但以理是一个宰相，堂堂一个宰相，平时他就呼风唤雨，是他叫人做事的。但是来到上帝面前，他的态度是很认真，很谦卑。其实亦都的确是的，你来到上帝面前，来到那位天地的主，来到那位无所不知的主面前，除了谦卑，除了你要真诚之外，还可以有什么态度？还有什么态度是更加合宜来到上帝面前祈祷？其实没有的。所以你发觉祈祷是帮我们看见我们的渺小，看见我们的有限，看见我们的软弱，看见我们的不足。我们只不过是一个人来的，不是上帝。祷告给我们看清楚一个事实，是祂先是上帝，不是我。我不需要企图扮演上帝，不需要企图控制一切。其实调回转，刚刚相反，是我无时无刻都倚靠着上帝。无时无刻，其实我们是倚靠着上帝。我相信大家都一定看过很多颁奖礼，年年都排住队，很多年尾的时候，很多啲颁奖礼，咩金曲颁奖礼啊，电影颁奖礼啊，系嘛，唔同名号好多个颁奖礼。你知道咧，嗰啲得奖嗰啲人啊，明星、歌星或者咩导演咩都好啦，你上到台攞完个奖之后，你知道第一件事做乜啊？就系讲多谢。多谢父母，多谢妻子，多谢儿女，多谢导演，多谢背后好多幕后工作人员等等等等，多谢编剧乜乜都好。其实好有意思的，当然我相信他们很多都是很真诚，很有意思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奖呢，其实就是一个人拿，但是这个奖其实背后是包含了很多人的心血，很多人的代价，不是只是他的。所以你发觉我们其实根本是活在一个互相扶持彼此守望的世界里面，我需要依靠其他人，其他人都需要依靠我。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单单靠自己就可以生活，你要靠自己，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做。所以隐蔽什么隐蔽什么，你发觉其实很惨，一个人那你怎样？所以其实很惨，没有一个人可以单靠自己去生活，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完全自给自足，彼此依靠。 嗱，从一个神学嘅层面，你知道我哋无时无刻都系倚靠住上帝，冇一秒钟我哋唔系倚靠住上帝。上帝点样俾我有一啖气，我有生命气息？调翻转，上帝要收翻嗰一啖气咧，我就要离开呢个世界。并且我根本唔知道上帝几时收翻我呢啖气，唔知嘅，唔一定去到七八十岁，唔一定嘅。简单讲，真系随时都得嘅。两个礼拜前，我收到一个电邮，就系、是、宣道会有一间堂会嘅堂主任喺加拿大，因为一个车祸就丧生。我收到呢个电邮，我都觉得好突然，亦都有少少难过。我同呢个弟兄就唔系好熟，就喺其实系读神学十几年前啦，读神学嘅时候，咁就其实有一啲科咧都同佢一齐上，都倾过几次偈，就系唔系好熟。就不过嗰阵时觉得佢上堂都几多嘢讲，所以觉得印象觉得佢都一个几多嘢讲嘅一个人，所以有少少嘅印象对呢个人。不过隔咗十几年之后，嗰阵时嗱，佢好后生嘅啫，上神学院嘅时候上堂，大概我估三十几岁啦。十几年，你谂下，即系四十几岁，上帝就收翻佢个胆气。四十几岁，冇人知道，亦都冇人预计得到嘅。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系我哋生命嘅主，其实唔需要我哋愿意，唔需要我哋批准，唔需要我哋认同嘅。你愿意唔愿意？你批准唔批准？你认同唔认同？上帝其实都系一直掌管紧我哋嘅生命。你唔认同呢、这个都系事实。佢几时收翻我啖气，我就要离开呢个世界，冇得留低嘅。你唔可以同上帝argue一下，讨开个会先 negotiate， 可唔可以？喂，上帝迟啲，喂，佢根本都唔知几时，冇噶。上帝要收翻嗰啖气，我就要离开。上帝一直其实系掌管紧我哋生命，你认唔认同，愿唔愿意都好咧。上帝都是你生命的主，所以你发觉人其实很渺小，很有限，很软弱。祷告就只是让我们发现到这个事实，我们是无时无刻，没有一秒钟我们不是倚靠上帝。所以祷告是帮我们学习谦卑，祷告是帮我们学习我们要去倚靠上帝，不是倚靠自己。第三，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发觉祈祷其实很容易，是吧？你耷低头眯埋眼你就可以，你识讲嘢你就可以祈祷，是吧？耷低头眯埋眼可以去得的了，是吧？理论上其实祈祷不是怎么学，不用怎么训练，是吧？你耷低头你识讲嘢，理论上你有把口，其实你识讲嘢就已经可以祈祷。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花时间去祈祷。不过另一方面，祈祷又真的不是很容易的。个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要讲什么？你来到上帝面前，不是来到你的朋友面前，你来到上帝面前，你真的知道你要讲什么？你真的知道你要求什么？其实耶稣的门徒都不知道的。耶稣的门徒，十二个门徒，你不要以为他们真的是 Lulu， 其实他们犹太人的背景呢，其实他们一定很熟悉什么祈祷，很知道什么是祈祷的，很知道的。不过当他们见到耶稣和天父那种亲密的关系，耶稣祈祷就真的好像呼吸一样，他发觉他原来当他见到耶稣之后，门徒都要来到耶稣面前请教耶稣，求耶稣教他们祈祷。他们几熟祈祷，原来见到耶稣，他发觉原来他们不懂祈祷，原来不知道他应该祈祷讲什么。所以耶稣就教他们主祷文，大家好识好熟背过，是不是？如果你在基督教学校读书，大概你主祷文你不知道背过多少次，所以我都背过很多次。我读给大家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荣耀、权柄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愿晒这些，然后先求我们的生活的。那所以耶稣坦白说，其实门徒真的不知道，耶稣就教他们应该怎样去求。这个的求其实就是转化着我们的价值观，藉着祈祷操练转化着我们的价值观。你知道我们的生命在在世的生命，其实无可避免，我们一定会到地上很多很多的事，我们会有很多的烦恼，很多的思虑。你在不同的阶段，可能你会有不同的思虑，不同的担心，可能为到你的工作，为到你的家庭，为到你的子女健康、人际关系、前途，你不同的阶段你都会有不同的担心，这个真是无可避免。但是请留意，祈祷，耶稣教我们祈祷，就是要将我们人生的焦点由地上这些东西转变提升去到天上永恒的角度。所以简单是教导我们，最重要是神的国，最重要是神的旨意，最重要是神的名，然后其他慢慢慢慢相对就会没那么重要，也都因此不会为到过分，为到这些事会有很大的忧虑。所以你发觉祈祷其实是操练着我们的生命，转化我们的生命，预备我们的生命去迎接上帝的国，是预备我们的生命有一天我们都要回去天上那个家乡。所以人生，你知道每一个人的人生其实都是一个归家的过程，每一个人都是。你知道家呢，每一个人都有的，每一个人说没有家的。家我相信就算有问题都好，其实你都会很愿意回去的，你会觉得很温暖，你会觉得很有安全，很舒服。我记得以前我教书教了三年，每年我都去旅行，去几个礼拜，但是我去到第二个礼拜我已经想回家。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龙床都不及你家的狗斗，是不是？你酒店的床都不及你家的碌架床，它很简单。所以每一个人其实都渴望去回家，家给我们很多温暖，很多安全。基督徒其实有很多个家，你没有发觉？你想一想，我们有我们父母的家，在那里成长，然后大过我们拍拖结婚，也都组织我们自己的家庭。信埋耶稣做了基督徒，有我们属灵的家，在教会就是我们属灵的家。不过你发觉其实每一个家都好，其实都有它的问题，教会都不例外的，不是只是你家的家，教会都不例外，都有它的问题。教会每一个家其实都很不完美，所以希伯来书就提醒我们，其实我们可以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在天上，那个就是我们的天家。所以发觉其实基督徒很着数，四个家，人家的祈祷都是两个，人家基督徒可以有四个，是吧？你数数四个家是天上的家。所以发觉基督徒其实走到最后只不过是回家而已。所以发觉其实耶稣教那个主祷文，其实就是将我们人生的焦点由地上转到去天上，由短暂转到去永恒，预备我们的生命迎接神的国度。所以但以理你发觉他的祈祷，他可以轻看他的生命，因为对他来讲周围很多东西包括他的生命其实都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他仍然继续祈祷。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知道人生最后其实是回家，天上那个的家乡。他也都知道生命的主不是他自己，也都不是周围那些官，不是大流士，不是谁，不是谁，是只有上帝。在祈祷他知道，所以他就算面对这个生死的关头， 他都不放弃祈祷。弟兄姊妹，我相信根据刚才的统计，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满意自己的祈祷生活，但不紧要，让我们都一起学习操练祈祷。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发觉，祈祷这样看其实都真的很吸引，因为你好像有另一个世界，你可以去开拓，可以去进入另一个可能真的更加美丽更加丰盛的世界。无论今天大家的祈祷生活你满意不满意，但与我们一起操练祈祷。我们一起低头。耶稣，我求你今天帮助我们，我们或者我们真的很不满意我们的祈祷生活，很贫乏，也都 很机械式。将我求你今天帮助我们，藉着但以利，藉着主祷文，你去真的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来到你面前，藉着祷告我们建立对你的信心，信靠你，也都真的知道主你是上帝，我们要真的谦卑俯伏，来不断倚靠你，你带领我们的前路。要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生命，我们人生慢慢的焦点真的以你的国，你的旨意为那个优先。求你提醒我们，让我们祷告，我们经历主你的丰盛，经历主你的实在。多谢主，求主垂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请我们一同的起立，我们唱个回应的诗歌不住祈祷。我们唱第二节的时候是请姊妹唱第二节，弟兄唱第三节。
不住祈祷住在身边，不住祈祷住必听见，信住应许真实确定，不住祈祷住必答应。
姊妹，
不住祈祷求住供应，不住祈祷住赐丰盛，无日祷告住看微笑，不住祈祷住得明了，不住祈祷若遇人忧，不住祈祷必能更受，主亲手是困苦心志，不住祈祷住必富。不住祈祷主必辅助，不住祈祷要有信心，不住祈祷是最要紧，信心能除忧伤苦刺，不住祈祷主必须听。
我们仍然一站，我们为我们的家来祈祷。